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18课。由于内容呢探索很多，所以我们会利用两节的课程来学习这个哥罗西书。在这一课呢，我们先来学习书卷的背景资料，包括一些古代书信口述特色、哥罗西城的地理和发展。最后我们会分析一下书信作者的问题。现在我们先了解一下古代书信的口述特色。首先我们要问，在古代的书信究竟是用来读的还是听的呢？当我们在讨论怎样来研读古代书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去理解，就是集中于文字阅读方面的训练，却忽略了古代书信原是以口述为传递的主要方式。由于在罗马时代的人根本没有印刷术，加上当代一般人的阅读能力、教育水平以及文化的质素，跟今天的人相比呢，可以说是十万八千里。保罗书信的文稿呢，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准备送到印刷厂去印刷，然后制成一本一本的供听众来阅读的纸本书。我们就拿哥林多书信以及加拉太书为例，保罗的信息主要是以口述来传递的。你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十一章六节、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和十七节。派奥亚认为加拉太书是保罗亲笔所写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保罗需要说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这样的说法呢？背后的原因大概是保罗很多的书信是找人来代笔的，然后由他亲自口述。当代笔整理好以后，保罗检查书信文句的意思是否是他的原意，然后就签上大名。所以他除了想听众知道为什么手写体不同，也让他们知道这封信的确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思。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大部分收信人都是文盲，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来接触那么多教会书信，就算遇上了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没有印刷术，他们很难找到手稿，从而逐字来推敲经文的意思，是古代书信主要透过口述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么口述书信总是有一些共通的特征，好让听众容易掌握和明白，这样方便收信人在听书的时候，同时也可以记下一些重点。以下呢，我们将一些探索口述书信的两大的特征作为一起来去认识。这两大特征就是文字图像化，还有颂歌格式。让我们先以口述书信的文字图像化来看。从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一封在教会朗读的书信。在古代的教会聚会当中，朗读经卷是很普遍的事， 当保罗不能亲自前往来处理教会的难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差派他的使者读出他的心声。他的使者当然是有资格来代表他人的。哥罗西书是一封很短的书信，相信在一场的聚会里面就可以把它读完。但是如果让教会会众来记住并且了解书信的重点，才是要考究的地方。安置认为，在一个主要靠口传文化当中，如果有效保留回忆和思想，就要将信息转化成容易记忆的图案和形状，以帮助重复口述。这种重述字句或者对比中的平行结构，还有词汇之间带有相关的音韵。至于口述书信是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颂歌格式。毕竟为了口述传达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颂歌的格式特别重要。有些人将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看为是一种颂歌，因为一章十五节之前缺少了一个主语，所以不能与前一段连接在一起。这个假设呢，很有道理，就是以颂歌方式来诉说基督教的教义，是为了方便读者能够朗朗上口，容易记住，而且容易转述。这些颂歌的材料在教会当中传阅，更成为教会信仰规条的根据。如果我们根据刚才介绍口述书信方式来理解哥罗西书，那么我们便要注意书信的起首、结语以及书信其他部分与首尾的关系，就可以知道这封信的重点了。书信的起首，保罗关注读者们在信仰知识层面上以及生活上信仰践行方面能否持续的进步。简单的来说，他们是否让自己迈向成熟呢？在结语部分，同工名单上提到不少外邦同工的名字，借此呢，能够看到保罗确定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具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上帝要借着外邦人建立教会来体现基督的奥秘。外邦信徒也可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至于书信里面其他的部分，保罗都在讨论如何将基督信仰在各个方面，包括在教育上、教会或者家庭生活上等等方面表现出来。因此，不论在书信的起首、颂歌还是结语，保罗期盼读者能够效法他，让神的主权来充满他们。保罗关注信徒的三件事，就是迈向成熟、顺服和圣徒的身份。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刚才尝试从古代书信口述特色大概认识了哥罗西书的重点，接下来让我们也认识 哥罗西教会所身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发展历史。哥罗西城位于亚细亚西南部的利加斯河岸，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南部，与希拉波利以及老底加这两个城市临近。哥罗西、老底加以及希拉波利同属于弗里加地区。利加斯河为密安德河的主流，自东流向西，经过哥罗西，然后转向西北，流入密安德河，然后再向西行，流向以弗所的方向。由于哥罗西所处的环境相当特别，常常以地震和火山爆发，城中的建筑物因而受到破坏。由于河水矿物质丰富，一方面河水流过的地方常有结晶沙体留在地面，影响农作物收成，但另一方面河水没有流经的地方，土壤却极其的肥沃，适合苜蓿，出产远近驰名的羊毛。河水里的矿物质也可以作为毛质的染料，对毛织品的工业发展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至于哥罗西城的发展历史，这个城怎样建立起来，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的历史资料，只有一些行军记录，偶尔提到这个城的名字和情况。但是之后由于交通以及政治的因素，老底加以及希拉波利这两个临近哥罗西的城市越来越兴旺，相比之下哥罗西便越来越弱了。希拉波利成了这一地区游乐和医病的中心，老底加则成为了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但是哥罗西到新约时期却退步为一个小镇了，到现今哥罗西城已经荡然无存了。纵然哥罗西城的日后发展不像以前那样，不过新约时代的生活在哥罗西城里面的居民又是什么样的特质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种呢？靠着什么来生存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由于哥罗西城离大陆比较远，因此城中的居民呢，与其他两个城市相比，较少有彼此相处的机会，因此呢，民风也相比比较保守。哥罗西的居民大多数是吕底加本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传统，也似乎是特别迷信的那一群。由于哥罗西城的毛织业非常发达，这个优势吸引了不少犹太人聚居在那个地方。只不过由于犹太人每一年都会给耶路撒冷地方政府来缴纳佃税，这也渐渐地影响了当地的经济收入。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让我们也了解一下哥罗西教会的起源，以及牧养哥罗西教会的牧者。 当保罗到以弗所一带宣教的时候，他也曾将福音传到哥罗西。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的记载，保罗将福音带到亚细亚的首城。我们看到经文当中提到，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以弗所是他的基地，他在那里做工大概2到3年的时间，养活自己之外呢，也差派了同工前往邻近的城市以及区域来宣教。哥罗西书1章4节还有2章21节就透露出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还没有探访过一区的教会，就是包括老底家教会，并且希望自己日后能够亲自去探访，并且与当地的教会的肢体个别的接触。至于将福音传到哥罗西教会的传道同工，应该是以巴佛。一来他大概是本地人，我们从4章12节可以看到；二来呢，就是他跟保罗以及教会有着一种特别亲密的联系，你从4章13节可以看出。当保罗还在囚禁的时候，以巴佛来找他报告教会的现状，包括提到教会正在为这道站立得稳，并且人数不断增加，这样语调推断似乎反映了哥罗西教会信徒仍然比较幼嫩。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学习了哥罗西书的地理、人口、历史等背景资料，又了解多个哥罗西教会的起源以及主要服事的同工。我们现在呢，进一步来探讨哥罗西书这封信的作者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研究书信内遣词用语，也就是词汇和用字方面，还有文学风格上来推敲书信的作者。让我们先从词汇以及用字方面开始。哥罗西书的作者是谁呢？我们的第一印象当然是使徒保罗了。其实呢，这个论点正受到几方面的挑战，而不同的学者对于哥罗西书的作者问题上呢，也有不同的立场。以下呢，我们来看一看学者们以哥罗西书的作者是否冒名这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探讨的是哥罗西书的词汇以及用字方面。有些在哥罗西书出现的词汇没有在其他保罗书信当中出现，甚至也没有出现其他新约的书卷。我们称之为 hypax legomena。这点重要吗？有趣的是，就算认为哥罗西书的作者是冒名的学者也认为，这个论证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只有出现于腓立比书而没有出现于其他书信的独特的词汇，实际上比哥罗西书还要多。其实这些只有在哥罗西书出现的独特的词汇，集中出现在1章15到20节。然而这个段落一直被认为是基督徒之间流传的传统的诗歌，这样并不能反映保罗自己的用字的习惯。 又或者说保罗在讨论哥罗西哲学时出现的相关的字眼，也是因为他有可能讨论时候挪用了一些哲学的特别用语，这些用语也不会是保罗自己的专利的用词。又有一些学者发现，有些哥罗西书里所用的词汇，他们会在其他没有争议的保罗书信里面出现过，只是学者们认为，即使同一个词汇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也好，所隐含的字义、意义依然可能是不相同的。比如说盼望这个词，在哥罗西书里面，比如说1:5-23的意思是盼望所得到的，而不是盼望的态度。其实盼望的态度是保罗式的用语。但是我们要问，这些资料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原因是，纵然是每位作者习惯使用同一个词汇也好，也可以有多重不同的用法，不一定那么一成不变。在罗马书8:24、加拉太书5:5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2:19都用到盼望这个字的时候，都有盼望所得到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每一个作者运用语言表达时都富有相当大的弹性。如果单以词汇及用词这方面来判定作者是真的是假的，恐怕帮助不大。如果这样的话，让我们现在来尝试以文学风格的方式来判断书信的作者。用文学风格来判断作者的身份，尤其考究作者惯常如何来造句，如何使用连接词等风格的时候，这是较为有效的标准。我们参考毕查特的研究之后，发现呢，他认为哥罗西书当中经常使用的连接词、分词以及关系字句，在其他保罗书信里也常常出现。由于哥罗西书牵扯到很多不同的传统，这是否影响作者惯用的风格呢？这是绝对有可能的。还有，我们到底可以给作者有多么大的空间来改变他常用的风格呢？作者能否因着他自己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阶段，从而改变自己惯常的风格呢？经过以上简单的词汇以及用字分析，还有文学风格分析过后，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监狱书信，也就是哥罗西书的作者，正是使徒保罗本人。当我们讨论到哥罗西书的作者的问题，我们总是不能不提这卷书跟另外两卷书，就是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一般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这三封信连同腓利比书合称为监狱书信。另一方面，我们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信中保罗所提到的送信人有共通之处。首先，以弗所书6:21-22提到送信人名叫推基古，哥罗西书4:7-9又提到推基古，也有提起另一位随团送信人阿尼西姆。最后，腓利门书基本上内容都是劝说家主腓利门重新来接纳他曾经出走，但是如今被保罗打发重新返回他身边的弟兄阿尼西姆。因此，我们推测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这三封信是使徒保罗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地点的作品。 除了有共通的送信人，就经文内容上，我们还再可以找到其他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还有腓利门书之间有什么彼此对应的证据。我们先处理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之间的关系吧。参考包维君牧师《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释读》里指出，按照哥罗西书四章九节所描述，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为你们，也就是哥罗西教会那里的人这样说，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腓利门一家极有可能也住在哥罗西。再者，在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的结语问安部分，可以参考哥罗西书四章十到十七节以及腓利门书23到24节，两处都有提到以巴佛、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等名字。这两封信如此平行记述，显然是写给同一个群体的。至于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之间的关系，我们又可以怎样的整理呢？就书信的内容来说，我们认为两卷书同被誉为保罗学派的作品，无论用字上还是书上所关注的主题都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圣经学者们曾倡议，大概是先有了哥罗西书推出广传，然后呢，以弗所书的作者刻意来模仿保罗的手法，以哥罗西书为基础去建构他的作品。当然也有另一派的持相反意见，不过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实的答案。不过无论如何，这个争议足以反映这两卷书之间彼此影响的关系。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哥罗西书的背景资料，包括古代书信口述特色、哥罗西书地理以及发展。最后呢，我们也学习了怎样从词汇以及用字还有文学风格去分析书信作者的问题。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来介绍哥罗西教会正面对的信仰危机，哥罗西异端是如何威胁到教会的信仰，并且来阐述一下保罗怎样透过撰写这封书信来驳斥并抵挡异端。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